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学员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大家好，这个教授好，站长好。
哎，颖琼。
那我们先谈什么呢？这件事情也挺多的，就是其实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是还是缅甸嘎腰子的事情，是吧？有一个中国的一个三线影星叫王鑫，就是被从泰国骗到了缅甸，叫妙瓦什么，就是那个地方去，差点就失踪了，是吧？然后他女友在网上发了之后，就是冲上热搜之后就又把他放出来了。那本来是好像美人救英雄啊，就是把他救出来，然后中国好像也出了点力把他救出来了。那本来好像是一件还是件好事情，是吧？因为他毕竟没有就是最终被赶腰子或者死掉或者什么东西，还是出来了。但是关键是为什么他只有一个人出来，是吧？他说他那边还有50多个人跟他同样的命运，就是然后就没出来。那这个是泰国的总理发表了个声明说，就是很多人中国人都说泰国不安全，但是骗人的就是嘎腰子这个什么 KK 园区啊，什么都是中国人办的，然后被骗的也中国人。那最终你说泰国不安全，这个好像这个还勉强。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很恐怖。这个好像甚至像以色列有国民被绑架，那政府就会去把绑架以色列人的这个哈马斯也好，或者轰炸了一年多，那中国人被绑架，那你怎么办？你得自己花钱去把它捞出来，不然的话这个腰子就没了。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
老顾，你说，你正好
啊，就是我对这种下三流的事情比较了解。其实我开始一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炒作的可能性非常大，就跟你所说的一样的，那个地方的诈骗园区其实全都是中国人办出来的，你知道吧？根据那个后来翻出来一些资料，都是说你要到那里去创业，你只要给当地把钱交够了，人家才不管你在里面干什么，你只要不对当地的人搞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基本上他都不会去干涉你在那个园区里做什么。而且现在搞园区的这种东西的话，它像电信啊这种东西，它都是可以伪造到别的地方去的，所以说它对本地的影响其实很小。而且这个我当时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炒作。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演员，这个好像首先不是最热的演员，其次现在演员国内也找不到工作，知道吧？我估计估摸着是想出名，或者说想上个头版头条啥的弄了，然后跟这个泰国什么之类的，而且说泰国危险，实际上也是， 因为国内的舆论是受管控的，他也不敢去说哦，原来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有好多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人诈骗犯跑过去购的园区，对不对？他也不好意思这么说，那他只能转移的就说当地人多坏多坏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时间放一放，最后可能全出来一看，哇靠，全都是自己人搞的事情。这个演员估计也是一个配合演戏的，因为他说的那些东西好像前后也对不上，也就尤其说这个怎么去的，对不对？后来有人就说了嘛，你要从国内去缅甸啊什么之类的，你要至少通过五六关门槛，不可能让你就这样轻松的就被人给骗出去的。什么自己被蒙汗药蒙倒，然后直接醒过来就在缅甸，这种事情几乎等于零啊。
嗯，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干自己弄。
我谈谈我的看法啊。
嗯嗯嗯，
这个关键是这个事儿啊，涉及到了三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再有一个就是泰国，还是缅甸。它这个涉及到是一个中缅泰啊三国的一个交界的这么一个几不管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件事王兴这件事所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小的叫妙瓦底 KK 合作园区。这个的话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在缅甸和泰国的一些项目里边啊，这算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项目。这偏偏就在这个地方出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的话呢，起因就是这个小电影明星小三流演员王兴，结果呢去到被邀请到泰国去拍一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试镜，结果去了以后呢，到了泰国就被绑架了。然后呢，据泰国警方公布的信息讲，每年都有大概7万多名中国人啊，在泰国被绑到了缅甸这些地方去呢，你要么这个我看了好多以前关于这个缅甸这个电诈园区的这个情况，这电诈园区的好多人被绑去了以后，他实际上是被通过各种招工的这个什么聘请啊，这个宣传广告啊，骗到那边去的，是吧？男的说是做保安，女的什么做各种这个保洁啊，或者是保姆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活动，还什么什么演员啦，就是试镜了，反正这各个方面被骗去的男的就被或者女的就一开始被弄到这个电诈园区做网上的事儿，后来的话呢就被逼的去这个啊卖淫啦，或者最后啊还有的就是。这你赎不起自己的就会啊在这个被人割腰子，甚至有的时候呢被弄到公海上的医疗船被别人把腰子割了，这是器官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买卖活摘器官的一个产业链。所以这个的话呢本身呢就到了泰国呀，这个泰国警方公布的7万人，那么按照平均每天大概是200人啊，都是中国人被骗掉了，从泰国被骗或者是绑架到了缅甸。看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一次碰巧碰上了这个谁王兴这个女朋友很有活动能力，她就是啊，一开始出面的话呢，找这个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说你不行，这个事儿我们不管，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没有直系亲属关系不行。好，后来的话呢，又叫这个王兴的弟弟出面，啊，弟弟出面说这个中国政府又说这个事儿恐怕你假得找当地警方，我们管不了，啊，所以最后反正是经过了这个。 这个是一个大量的这个他的女朋友做了大量在网上啊这个做工作，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样才给了中国政府施加了压力，然后呢使得中国驻泰国的大使馆然后呢和这个那边联系，哎，由于这边的压力太大造成的这个涉事的这个啊绑架他的这个集团呢，结果他因为比较小嘛，他就害怕了，就把他就先放出来，而并不是由泰国政府或者缅甸跟缅甸政府军政府这个合作，然后呢把他搭救出来的，据说是这个绑架方把他放出来的。这里边就出现了几个疑点了，就是说这些地方是吧，刚才小袁台长也讲到了，如果你遇到了美国啊或者是加拿大还有西方那些国家的公民，如果在外面出的事，这个国家政府是肯定要多方啊出来这个想办法为这些啊这个出事的这些本国公民呢、啊、去做这个搭救啊。可是的话呢，在这件事儿你看到的中国政府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先是推脱，你不是直系关系啊，然后后来呢他弟弟出面了，就是直系关系了也不行，你自己去找缅甸警方去或者找泰国警方等等。这个就让我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遇到了这种事儿真是蛮难的。所以呢这个王兴这个女朋友应该给她加一个大大的赞啊，她知道利用网络上获得这个舆论的支持，在这个中国就怕这个疫情闹出大事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所以的话呢中国啊驻泰国的使馆啊还有一些，那么这件事情就造成了这个赵本山还有一个叫陈世茂啊这个两个演员啊把他这个把他们这个节目啊本来应该在这个泰国或者是缅甸啊就搞的一些节目都给取消了，这一取消了以后呢就是泰国这就让泰国这个总理呢就觉得压力很大，我们这一下子好几万的这个泰国的这个旅游量下降了10%到20%，他觉得他妈的我们太冤了，我们这泰国什么事没干。然后呢这个泰国这个美女总理啊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在缅甸什么干所有这些事儿的人全是中国人，他是一条龙的买卖，从这个绑架人啦、啊、到这个甚至来提供网络啊这个盖房子啊这个干热所有的一条龙这些全是中国人干的，你说你跟我们泰国有什么关系啊，他觉得我们太冤了，你让我们替你背这个锅是不是太不冤了。但是他叫了号，对中国的政府叫号了，说只要你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就出兵横扫那个地方。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这些在这个诈骗园区电诈园区里边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产业链都跟这一个一带一路啊，据他们这个网上这个炒作的这些东西我们看分析啊都跟他有关系啊。而且这个中国的一个中冶国际集团和这个亚太国际控股集团曾经就在缅甸发布过亚太水沟啊这个水沟谷经济合作项目啊其中的施工总包工程合同是吧，它位于的是缅甸克伦邦湄河畔和泰国的湄索河仅隔一条河，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跟中国这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有关系是不是， 所以就让人家感到这个事儿恐怕这个成了一个这个是吧，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在外边跟那些黑手党搞这些东西啊都沆瀣一气，坑害的全是自己的国民是吧，
嗯，
这给人这么一个感觉。
对，然后现在就是据网上的爆料，就是这个缅甸妙瓦底 KK 电诈园区啊，就是有中国是中国花了3.5亿美元重点打造的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那背后的大老板叫佘志江，然后他又名叫佘伦凯啊，他据说是赵薇前夫那个黄有龙的表兄弟，然后他还参加了那个习近平访问菲律宾时候的一个国宴啊，那么他就是说这个他就是一个还是中国在那个他的相关单位上面还是中国国安部的，就是他就是中国政府就是背景的一个人去办了这么一件事情。当然他能够去电诈能够做这么成功，就是拿了都是拿中国的电话号码，就是拿了几万个就是这个电话的芯片对吧，就是 SIM 卡。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话，你一个电话卡的话是每个电话卡都实名的，而且你就是他们做电诈的时候就没有实名，甚至就是中国你在用银行打款呀或者怎么都是有限制的，就是有限额的转账打款，但到他的电诈员也就骗得多人民币，因为你的人在我手上相当于绑架了勒索了，你如果比如说有40万或者50万，你钱不打到的话，就多点一个手啊或者什么的，整天干这种事情，那每天就是日进斗金，这种诈骗的钱，就是汇的多人民币也汇到这个中国的银行那账上，但是没有受过任何的限制，所以呢，这个人家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中国的背景，然后就是专门搞中国人自己人。一年7万，然后4-5年就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数字了，因为这个7万能够活着回来的几乎很少，就是这样子，每年这样，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像别的国家像以色列之类的，就是人家2023年10月7号对吧，就是哈马斯杀死人家1200个人，就相当于把那个整个加沙地带给踏平了，你这个中国你每年7万人一点都没有，就是一点都没放心上，这个跟没发生一样，这个就是人就是真的像牛羊一样被宰割了。
对啊，你刚才说的这个本来就是中国人弄点钱那可是千查万查的。
对，
那么这些电诈的钱过境的时候怎么这么容易，这么大笔大笔的钱跨境都没有人，就说明是他有中国政府或者是国安或者什么的背景，所以的话呢他们才这样风行无阻啊，这让人感到很痛心啊。我看了一下王兴这个短短的这几天的这个照片，从他走的时候一个漂亮小伙就是几天就回来就简直是这个
变了个人了，
憔悴的骷髅这个哎呦这折磨成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在那个地方的这些中国同胞多么悲惨，而且他自己讲在那里边跟他关在一起的还有其他50多个中国人，没有人提，没人管啊！这些人的家长多着急，我听说有的人就跑到泰国去了，没办法，跑去了以后不一定摸得上门啊，营救的回来。那么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是吧，对国民对中国人都是基本上被害的都是中国人， 哎，我就觉得让人很
气。就是他既然有这么多中国人的联系方式，也是跟这个中国政府啊，或者说电话公司故意卖数据给他们有关系的。
对啊，
那我怎么会有？
这都是这么多，你刚才说那得多少电话卡、联通卡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哎，确实。
顾博士有没有什么评论？
最近我的手机上这个中国的诈骗好像也多了很多。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把我给加上之后，说先是说要找我买房，然后说广告时间。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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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那我们在讨论的是缅甸妙瓦底 AA 这个园区发生的，就是中国公民被大量的就是骗去赶鸭子，然后中国政府也不作为啊，就是所以就是也是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愤慨，所以这些天几乎每天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有个演员叫吴京，就是演的战狼，说中国你只要有中国的护照，你就这个就意味着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是吧？然后现在这护照哥就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宣传的护照的是一流影星，这个吴京现在三流影星去亲自买单了，就是拿了这个中国护照，结果差点丢命啊，这事情。顾博士，你人家联系你是吧？然后。
对，而且诈骗方式又换了个新的，有两个不同的人。
嗯，
一个是说联系买房，
嗯，
然后买房突然说起来我想把钱换一点回国内，这个当时就让我们吃一惊。你要现在都是钱往外跑，他说我要换一点钱回去，然后里面那个说话的人还一本正经的给我打电话，然后福建那边的吧，不停的打，还跟我说啊，后来我问他儿子读哪个学校，他说读后来跟我说是旁边可能有人提示他说读那个 UW 的 Tacoma， 然后他说我要在 Tacoma 买一个200万-300万的房子让我儿子住，我当时我就崩溃了。
嗯，
我说
很贵的，
我说你在 Tacoma 买这个200万-300万美元的房子，这是准备住在什么？我给他找了几个水井房，我说妈是水井房，他后来人家要的也不到200万，有码头也不到200万，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点那个，然后他就说哎呀能不能我们换钱在国外，在香港那里汇丰有钱，然后再把汇丰的钱换到什么国内去，哎呀这也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也不知道是也是网上就把我联系上，说是要干什么来着，说仰慕你的视频号很久，他说这个是先把钱换出来 哎呦，这是妈神奇啊！看这个更神奇，这个什么从香港要换，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香港的那个电话号码是不需要实名认证的，不在大家随便买的，然后这也是一个，还有好多现在方式改变了，还有那种美女，就是她不是说二十几岁的美女加你啊，或者大学生那种美女加你，她专门挑这种三四十岁的少妇加你，加完之后就拼命问我干嘛的，哎呦很高兴认识你，然后最牛叉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以前觉得可能是这些人他不敢跟你见面，对不对？现在是主动要求视频啊，
嗯，
音频视频聊天，我都崩溃了，靠，哎呀，所以说这个诈骗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美国这边电话号码也是我三天两头，各种各样的信息在接，哎，有中国的，有印度的，哎呀，我不知道这妈诈骗园区，我估计不光中国人在那里。还有乱七八糟的人都应该在那个地方搞这些事情。
嗯、
现在也可能是这种技术，这种什么 VPN 技术还是什么技术来着，可能用别的地方过来也抓不住。这个所以说这个太多了，我估计只有他们哪一天把电话打到那个特朗普的那个电话号码上，估计才会被抓，知道吧？
嗯。行，我们这个话题先告个段落，因为还有别的话题，就是美国出了件大事，就是洛杉矶这个超级大城市烧掉了很多，几千公顷是吧，然后就是财产损失都要几百亿美元，就是几片火海就是都连在一起了，然后而且风助火势，就风力也很大，什么一小时五六十英里甚至上百英里这种风，然后就把这个火就一片片的烧掉，就是洛杉矶。当然就是说烧了之后，这个特朗普啊，然后就是他还有他的一些。他的盟友吧，就是在推特啊各种平台上都在要求加州的州长下台，然后洛杉矶市长下台或者什么的，就是现在就说对洛杉矶来说，就是洛杉矶人民来说，就是损失特别大，因为现在死的最新消息是死了是24个人，还有16人失联，应该也是凶多吉少。很多好莱坞的巨星，包括冯小刚也是，那房子都给烧为灰烬了，就是这个，所以这个火灾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就是，两位，有没有什么高见？
我在那个地方啊，我曾经在20多年前住过，所以我对那个地方呢，他说的这个地方哈。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从前几天的报道，就是目前烧毁的土地啊，大概是5000多英亩，大概房屋呢，高级房屋啊，1000多栋都被毁掉了。那么这个地点涉及到呢，这个 Santa Monica， 我以前在那儿办过工 ，Santa Monica 非常是富人区吧 ，Santa Monica 什么 Malibu 啊。什么 Hollywood， 还有什么这个 Pasadena， 还有这个 Beverly Hills， 这些地方呢都是非常，就是说啊，好多豪宅啊，因为好多美国人把基本上毕生的这个收入啊都投在房产上了，所以这个房子一烧了以后啊，这个几乎就是等于有多惨要多惨有多惨，尽管有些的这个什么，这个有些人是吧，这个很有钱是吧，但是这个房子好多都是上百万上几百万上千万这样的豪宅都烧掉了。我觉着呢，我看到他那个火这个火场的照片呢，那就有点像世界末日的这种。给人的一种感觉啊，这个这里边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一个就是说本来这个南加州这个地方就是干旱地区是吧，多年来应该是大量的蓄水，但是据说这个消防栓没有水，而且的话呢有些蓄水的地方据当地的老百姓透露是长期干旱，有的时候这个河里边干的都是10到15年期间这个河都不蓄水啊。这个本来应该投资，因为这个每年烧这个山火在这个南加州这个事儿就是常事儿，本来就应该在治理方面，比如把北加州的雪水和雨水，它这边比较多嘛，然后北加州的把它想办法花钱，然后弄水渠啊也好，弄什么都把它引过来，它让它白白的流到了大海里，是吧？这么多年的话呢，而且最近这个纽森这位州长，据说在他的治下，把消防的经费砍掉了1700多万。你这样一弄的话，你这个本来经常发大火，是吧？一遇到这个事儿，我看他束手无策，这么多天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你这水没有，你这个你拿什么去制止这个火灾？所以到现在，是吧？尽管是各个州都出派这个援兵过去，让消防队过去，但是呢，控制的这个火势的话呢，收效甚微，就跟你啊这个缺水有关。所以的话呢，最近是吧？这个我看这个谁呀、啊？这纽森花好大的时间在那儿作秀，那意思我没办法，我也没什么都甩锅，说过去这个你这个拿川普在任的时候，我让你帮着我们做这个事儿，你拒绝了，结果川普来个反唇相讥，说当初有个水源资源保护计划放在你的面前，你拒绝签字，你根本不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北水南调，是不是？你现在你又说这个风凉话，所以的话呢，这个另外一个川普最近还说啊，这个加州为了保护一种非常小的鱼，是吧？而拒绝把这个北水南调，所以这样的话呢，弄得现在呢，好多人呼吁让这个纽森辞职，包括这个洛杉矶这个市长，发大火的时候他在加纳出去出访，实际上出国旅游去了，所以在关键的时刻啊，这个加州的这个政府啊，包括地方的这个啊市政府啊，掉链子的问题，所以这个被大家说它既是天灾又是人祸，还有人在提出来，就有人故意放火。这个呢，有个别的地方的火的来源啊，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这次这个事情让人家感到呢，这个扑朔迷离啊。而且的话呢，在这个用水方面，还有个资料说，一对从乌克兰移民过来的犹太人亿万富豪，在他旗下的这个农业公司，那他每年消耗了洛杉矶地区92%的用水啊，而真正的这用来这个消防这方面的用水得不到满足。所以这里边我就觉着加州的啊相关的这些啊，从州到市啊县这些政府呢，这个不作为啊，这个所以它既是一个天灾又是一个人祸，我感觉着很可惜、啊。
对，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也看到，因为也有人在相当于是辟谣说那个。这些都是故意在搞政治花样，就是希望 借助这个天灾就是想要搞政治斗争嘛，因为纽森因为有可能是下一届总统的热门人选，然后就说洛杉矶他是这一年那个预算就是在警察方面是增加了很多，增加了几个亿，然后消防是减少了一点点，减少就是零点几个，零点一啊什么，就一千多万嘛，就是它比例是很小的，0.0%下降了，就总的来说就是对公共安全它注重了，所以呢，然后这个像放水啊什么的，就是说就是为了保护鱼啊，这个水是在萨克拉门托那边跟洛杉矶是离开很远的，所以这个都是牵强附会，就是说那么这我知道实打实的还是损失很大的，因为这个房子烧掉，然后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听说拜登说签署了命令，就是说烧毁房屋都可以那个现在政府买单会政府理赔啊什么，但是你烧掉的那些个人物品啊，比如说书画呀，然后这个黄金啊，或者是祖师啊手表啊，或者有的像有一个运动员他有10块奥运奖牌全部烧掉了，然后找不到了，然后那个国家奥委会还说要补给他10块金牌，那这个真没办法。那我觉得最大的财富还是就是人命最重要吧，就是说丧失了这么多生命是很可惜的，因为很多人反正这个钱的话，就是很多你如果有钱或者在银行里啊或者在股市里面，然后这个就反正也烧不掉对吧，然后像西雅图的话，它100年前1901年的时候就一场大火把西雅图全部烧光了，然后重建了就反而可能获得新生了，就是这个洛杉矶这么灾后重建的话，估计可能会那些地方可能会更好，估计就是，但是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反正比较可惜吧，对在美国这个财力这么一个国家来说，几百亿美元就是毛毛雨，他送给乌克兰的这个武器都不止这么多钱，反正这个估计反正这两年可能洛杉矶造房子这个产业会比较热，就是大家可能全国各地的工人也好，是我的地产开发商也好，因为应该会很忙，因为那边生意比较好，要这个重建一个新城出来。
我倒认为啊，现在啊，这老百姓这个用脚投票的办法，可能会有大量的人离开这个加州。这么样弄，以后每年都有火啊，这么弄。我就庆幸我当初曾经在这个 Santa Monica 那儿住过一段时间。我亏了他们这次回来没就搬回来的时候没去那边，我曾经到那边看过房子，但是我最后还是回到了西雅图，没搬到那边去。我就觉得这个你看啊，现在居民损失是1300亿，保险公司损失是200亿，这个保险公司甚至有人说我不保你这个火险了。
我不知道那个王教授说的 Beverly Hills 是不是烧掉，那很可惜，这个好莱坞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我天，
是啊，据说那星光大道也要涉及到了，就是那个踩脚印那地方，
哎呀，
都烧到那儿了，你说多可怕吧。
那顾博士有机会来到那边去做房地产。
那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很多烧的地方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昨天新闻看到没有，就是抓住一个好像说是故意放火的一个人。
对，我也听说了。
就是说他，我估计原初的火应该不是他放，但是他应该看见火起来的时候，风有风的时候，主要是当时的风很大，然后你知道洛杉矶那边枯草多，然后有钱人住的地方当然就是树也多的地方嘛，对吧？ 那它而且它们那个树油脂含量又高，你一吹起来，风一吹，也稍微有点火的话，根本就挡不住，然后刮线再给你崩一下，那个简直是就是难上加难。不过这会儿我觉得正好可以改一改，就把它都从路下走，然后把城市规划弄一下。洛杉矶主要一个问题，我觉得洛杉矶缺一条大河。洛杉矶没有河吧？我反正去过那么多次没看见，要是缺一条河的话，那可能水汽就多一点。就现在的洛杉矶，好是好，也是灰尘太多。
嗯，西雅图的好处，天天下雨也有好处。
对，天天下雨那个着火，而且这次着火还不是洛杉矶的，我这两年前、三年前的时候烧的也挺厉害的，后来我们这边不是也有野火吗？烧的这妈的是。那个啊，广告。
下面进一下广告，广告这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郭永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从那个缅甸那个妙瓦底那个 AA 园区赶鸭子的事情就是说到我那个洛杉矶大火啊。那这几天那个美国也有一个大的新闻，就是特朗普就是被判重罪的这个案件，就是10号终于审判了，就是相当于判决了。然后呢一开始这个叫是叫 Jack Smith 嘛，就是那个法官他一直拒绝那个特朗普方面要他撤案的这个要求，然后他坚持判特朗普有罪，但是呢他是无条件释放，因为他是特朗普是当选的总统，所以呢他也不方便把他抓起来，但是呢这个罪名还是有的，所以呢如果照他这个重罪成立的话，就是在美国的法律他会没收武器，对吧？然后找任何工作背景调查会查到他是有一个都是一个重罪罪人，但是呢他还在继续当总统。然后呢 今天那个纽约的这个法院又把他的这个就是美国的法院是把他的1月6号的这个案子给公开了，就是另一个案子，是吧？这个所以这个案子实际上是照最高法院的意思，就是他有所谓的 immunity 的，就是说他是不受司法的管辖，所以但是呢这个法院还是决定把这个细节全公开了，然后公开呢大家就相当于就是比较哗然嘛，意思啊，当初为了就是4年前因为不服输啊，所以他想要推翻选举结果，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但是你本身也没有也不可能阻止特朗普上台了，因为今年的1月6号就是已经那个在哈里斯的主持之下已经认证了特朗普是当选的总统，所以也不可能阻止特朗普上台了。但是这两个事情，就是一个是他的就是验心的这个封口费案，就相当于是被判有罪但是没有让他坐牢。另一个就是这个就是1月6号相当于是叛乱煽动叛乱这个案子，就是把案底全部给公之于众，所以呢应该是我觉得司法系统他们做的一点垂死挣扎也好，或者说他做一点有体面的一个回应吧，因为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毕竟这个美国还是司法独立的或者什么东西，不然的话就是说等总统上台了，那么连那个陪审团庭审的结果也不顾了或者什么的，那好像有损美国司法独立的这个声誉，对吧？那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
老王教授说，
我先说啊。好，这个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他现在主要是现在这次这个判他有罪的是涉及到这个封口费的这个案子，他宣布他呢34项重罪成立，但是呢由于美国人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是吧？那么的话呢就是选择了川普啊，即这个当选这个美国总统，那么又由于美国总统享有宪法保护的豁免权，所以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所谓的34项重罪呢给予豁免，并且呢是无条件释放，那么就是说以后的话呢这个事儿就不再重提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的话呢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反正对于川普他已经做了一个这个就是说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案子本来就不应该成立，是吧？这个本身呢它就是一个 joke。那么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最后就是说，哎，我的话呢羞辱你一下，是吧？这个至少我拿你也没辙，但是呢我就是还是选择。所以有的时候说是这个法院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但是由于人担任法院的这个人，这个法官也是人，所以他也脱不开政治的影响，是吧？在这个政治中间呢，法官也有自己的政治站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案件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闹剧，就是目的就是说 羞辱一下，我反知道这个结果，反知道，反正你已经当选了，啊，但是呢，我还要宣布你是或有，是吧？犯有重罪的，但是我就是说拿你没辙了，因为有这个宪法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反正让我觉得闹到这种情况来，人民做出的选择和法官做出的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嗯，对，我觉得美国的选举就是也是很容易操纵的，就比如说像马斯克那时候在七个摇摆州每天悬赏100万，这种就是很明显的操弄，因为那种可以说是贿选，因为但是这个特朗普不是那个拜登政府比较软弱，他如果那时候强硬一点，就是立即把他那个杀猪的话可能还好一点，能挽救一点。那这个所以这也是特朗普特别感谢马斯克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他这个七个摇摆州如果不因为这个操弄的原因贿选的原因给赢过来的话，因为现在可能总统就是哈里斯，就是所以呢不一定就是人民的选择，但是这个我觉得司法还是应该尊重的，因为那个陪审团审出来的我是相信的，因为陪审团他也没有任何就是作假的一个证据在里面，所以但是现在这个政治现实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又当上总统了，或者又是合法总统了，那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的危害还是有的，因为他这提名的这些人都是一塌糊涂，就是像要当国防部长的一些，就是这以后有强奸的案子在，然后要当那个卫生部长的又是这个。疫苗这个怀疑论者，然后这个对整个美国的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威胁，我觉得。那顾博士怎么认为？
这次其实你看大家态度都不太一样了，这个马上那个就职典礼上不是每一个富翁都捐个100万，然后 Meta 的又是赶快把那个 Meta 的什么审稿方式也改了，对吧？
对，就是事实，检查事实的部分全部呢，就是，不实施了，就是谣言谁大行其道可以。
对，
这个就这功能拿掉了。
对，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因为老百姓他已经选了这个，他们觉得也没有必要继续往下进行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看。这四年的话，
当然他现在，比如说现在他公布了那个他的这个证据是，就是一月六号这个山东叛乱这个案子的证据，今天晚上才公布。那这个会有什么效果？这个大家只能哦，这个总统真的是他干的。我说那用的怎么样，对不对？你已经没有，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必要这个东西。
对，这个其实后来就没有什么必要，也不是。会特别会怎么样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从现在看的话，应该准备迎接好新的总统要做些什么。你看现在拜登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也不发生了，他新上任上来会不会人变得更成熟？就是说我说的成熟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把各方面，就像我们看拜登的话，拜登实际上就是平时好像啥话也不说，但是他事情该做的还是做了，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好像发现拜登真正做的事情要比特朗普这个还要狠。这个特朗普那个喊的是，包括我后来看了一个数据，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拜登驱逐的非法移民啊，其实要比特朗普驱逐的还要多，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争的东西。当然我们现在就要想看看这个新的总统他上来了，对不对？他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本来这个会不会跟东方大国打起来？或真的上来 比如说能强迫或者说让俄罗斯过来谈判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很神奇，他来个斩首什么活动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都是很难说的。
他有三招啊，一个是这个买岛，把那个格陵兰岛买过来，是不是？
哎、对对对，
买岛，这个三招嘛，我这个第二招是这个就是把、这个、
加拿大，还有
加拿大，哎，把并国买岛并国，还有一个是。这个
巴拿马运河
啊，巴拿马运河收回来啊，这个
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这种姿态很不好，因为人家说起来你这么搞跟俄罗斯有什么差别嘛？那你跟普京有什么差别嘛？对不对？
但是
你要记住，亲，这个主权国家那跟普京有什么差别，对不对？
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岛这个问题上，一看是明显的是针对俄罗斯的，对不对？那么
这个他就
是
声东击西，
他认为
就是那我们美国也可以这么干，那你去谴责俄罗斯干嘛？就这样子，这个家伙这种就是声东击西嘛，就是有没有有这也不能当一回事情的，就是说，就是拜登吧，他今天还在总结他的这个任期，就是他的经济就是失业率是就是在经过疫情之后。在疫情当中走出来，然后经济增长也好，失业率是创历史新低啊也好，这个还是有很有成就的。然后在国际合作上面，就是说跟北约关系这么好，然后还能够，相当于是维持正义，就是在帮乌克兰啊什么的，没有像特朗普一样一开始就跟普京穿一条裤子是吧？这样子能够帮助乌克兰，所以。在国际上能够跟日韩呀，甚至那个五眼联盟啊，是澳大利亚、印度啊，什么结成联盟，所以他在国际上面这个成就是很大的。因为特朗普上台，基本上，他就想跟北约断了呗，这个谁跟他合作，对吧？所以这个事情他还是有成绩的。所以当初这个拜登这个一场辩论输掉或者场面不好看之后。那么多民主党人劝他把他劝退，也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因为也很难说拜登继续选下去能不能赢，就是但是拜登呢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就是说大家还是还是基本上还是很多人是认可他的政绩的，对吧？
对，
因为
两个白人老男人好像大家觉得这个拜登好像比他更靠谱一点。
对。人家说起来我凭什么选你一个一半印度裔一半那个牙买加裔的一个女人，对吧？
然后整天哈哈只会哈哈笑。
对、啊、怎么也哈哈，人家还说他是小三上位，这个东西就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就不会选他这个事情。而且他整天的口号还是就是堕胎啊或者什么东西呢，大家其实对真正很关心堕胎的不是很多，所以。
应该承认拜登在国际事务上应该是蛮老辣的。啊，这点应该承认，因为他以前做过外交委员会主席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啊，多年，是吧？所以他在外交上应该是比较老辣的。
好，我们很快就到节目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王涛教授和郭允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提早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那也祝各位晚安，谢谢，
晚安，
拜拜，
拜拜。